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两党联盟今日举行会议，讨论澳洲气候政策嘅立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同国务卿布林肯向患新冠肺炎逝世嘅首位黑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致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否认中国曾经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嘅报道。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10月19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两党联盟今日举行会议，讨论澳洲气候政策的立场。总理莫里逊将会在2个星期之后出席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确认会承诺2050年实现零排放目标，但就不会提高2030年的减排水平。但莫里逊仍然需要得到国家党和自由党成员的支持，有成员仍然坚决反对他定下的目标，但莫里逊强调联邦内阁将会作出最终的决定。国家党领袖塞斯说，该党正是履行他们代表偏远地区的澳洲人对气候变化议题辩论的责任。总理莫里逊就希望在他前往参加峰会之前，两党能够同意达至零碳排放的目标。塞斯说，达成共识是很重要，但他预计在会谈期间双方会出现各种意见分歧。塞斯说，越靠近首都的中心区，大家对政治的观点就会不同。他说他们会尊重这一点，又说自由党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一些白领和低能源需求的工作，但是国家党就要面对在偏远地区主要是蓝领和能源密集型的工作。维州今日有1749宗新确诊，11人死亡。新州就有273宗新确诊，4人死亡。至于昆州公布当地放宽边界管制措施的路线图，将会在大约1个月之后，俾完全接种双剂疫苗而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旅客，在抵达昆州的时候可以居家隔离。由11月19号开始，预计昆州将会达到70%人接种双剂疫苗的目标，就会放宽边界管制。而到了12月中，当双剂疫苗接种率达到80%的时候，由病毒爆发热点前往昆州的跨州游客，无论是经陆路亦或是坐飞机进入昆州，无需强制检疫隔离，但就需要打齐2针新冠疫苗，并且需要出示抵达前72小时内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昆州州长帕拉谢伊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昆州居民亦都需要接种疫苗来到预防新冠病毒。
But of course, we've got a lot of work to do, and I've had a big hookup with all of the mayors across Queensland.
帕拉谢伊话：，当然佢哋仲有好多工作要做，而佢亦都会喺每个星期同昆州所有嘅市长联系，以提高疫苗嘅接种率。因为佢话佢哋必须要一齐做呢件事。首都领地喺寻日达到80%人接种双剂疫苗嘅目标之后，可望提早放宽限制。预计首席厅长巴尔将会在今日透露放宽限制的细节，但由于首都领地已经由新冠爆发热点名单中剔除，坎培拉居民将会在未来2星期之内不会再得到疫情补助金。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2/3的澳洲人不相信各州和领地与联邦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有良好的合作。国际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进行的民意调查访问了1000个澳洲人，结果显示64%的人觉得各州和领地与联邦政府的协调失败，而3/4以上的人就认为政府推出的新冠疫苗经历一波三折。总理莫里逊成立了由各州领导人组成的国家内阁，但结果就显示很多澳洲人一直都质疑他们的运作成效。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同国务卿布林肯向他致敬。何锦丽说，鲍威尔是一位既坚强又谦虚的人，而布林肯就形容鲍威尔是一位正直的人，亦都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本身是一个前陆军上将的鲍威尔，是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他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因为新冠肺炎引发的并发症去世，享年84岁。虽然他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但曾经患癌。白宫和国务院亦都下半期致哀。而是首位黑人及南亚裔的女副总统何锦丽就说，鲍威尔在任期间打破了很多的障碍。何锦丽说，这些障碍是不容易打破的，而鲍威尔就以具有尊严和优雅的方式做到了。同时亦都由于他所能够完成的事，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提升了美国的地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宣誓作证，来到回应一些抗议人士对他的保安人员所采取的法律行动。特朗普在星期一录制了一段录影片段，作为对2015年涉及一宗保安袭击案件诉讼的其中一项回应。示威者说，他们当时是在特朗普大楼外面抗议特朗普对有关墨西哥移民的言论。特朗普正是面对他在担任总统之前和在在任期间的行为一系列民事诉讼。英国为在上个星期五遇食身亡的英国保守党下议院议员埃默斯举行了一个纪念崇拜仪式。69岁的埃默斯的遇袭被视为是可能是恐怖主义袭击，一个疑犯正是被扣留。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反对党领袖司纪贤都出席了仪式。坎特伯雷大主教韦尔比表示，今次是一场悲剧，并向所有国会议员致敬。
The noble calling of politicians in a democracy.
韦尔比大主教说，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的崇高使命是为我们国家的自由和繁荣作出各种见到和见不到的牺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全国都应该感谢今日出席仪式的每一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有关中国在八月的时候曾经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作出回应，说那次只是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来试验航天器可以重复使用的技术，用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是可以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早前英国的《金融时报》引述多个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解放军在八月的时候测试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又说中国军方的进展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惊讶。赵立坚说，世界上多间公司都开展类似的实验，航天器返回前分离是航天器配套装置，将会在运落大气层的过程中销毁和落于公海海域。又说中国将会同世界各国一起为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共同努力。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说，美国正是密切注视中国发展军备和先进的武器系统，认为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但是他就拒绝评论有关中国测试具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翻返嚟澳洲，西澳一个原住民岩石洞穴遗址遭到破坏之后，联邦国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建议对保护原住民圣地的法律进行重大改革。该份报告说，一些原本打算用来保护具有重要文化意义遗址的法律，却往往助长了这些遗址受到破坏。去年五月，矿业公司力托炸毁了西澳 Pilbara 地区一个铁矿附近具有46000年历史的原住民岩石洞穴遗址，引发当地猛烈抨击。联邦国会议员要求矿业公司需要面对司法调查和刑事检控。西澳原住民工党参议员多德森说， 新法律的包含范围不应该只是保护一些可以见到、触及得到的位置，并应该要保护原住民传统仪式和歌舞。体育消息，联合国卫生机构和世卫正是联同国际足协以及卡塔尔合作，以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为2022年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做好更好的安全准备。当局希望可以有数以百万计的球迷能够享受这场赛事，同时这种三方合作的方式也都希望可以帮助主办方规划未来的体育赛事。卡塔尔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塔雅迪表示，国际足协所举办的世界杯赛事是一个提高公众对疫情健康意识的机会。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381点，升了19点，总成交5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昨日收市报35258点，跌了3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5409点，升了7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568点，跌了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412，对港元5.7652，对人民币是4.7659。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酝酿有骤雨，最高21度；墨尔本可能有微雨，最高18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26度。珀斯有雨，可能有雷暴，最高21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25度。荷伯特朝早可能有骤雨，最高13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6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